我们来看诗诗记六章，六章进入又一次的循环，但是六章的循环它的篇幅比较大，六章七章八章都是讲到士师基甸，这个篇幅足够长。我们在上一个循环当中可以看到神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得胜，他们有了平安和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敬拜上帝，不再被偶像所捆绑，更不再被仇敌所欺压，他们可以自由地到上帝面前。我们都知道自由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也晓得这种自由不是随意的敬拜神，这种自由不是任意而行，这种自由是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捆绑，可以到上帝面前享受与上帝的相交，并且可以每一次以喜乐的方式到上帝面前。但是五章的结束，六章的开始，告诉给我们一个不太好的写照，就是他们拥有了自由敬拜上帝的时间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足以看到人很难在上帝给的自由当中守住这种自由，他们很快又行了恶，就是忘记了上帝的救恩，又转向了迦南地的偶像。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给的自由当中敬拜上帝，这种时间是很少的，很少有人能够长时间的没有任何拦阻的敬拜上帝。人总是被某些事物所捆绑，导致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到上帝面前来，而拦阻我们敬拜上帝的那个事物就成我们的偶像，因为它夺去了上帝应有的位置，它使我们不再尊荣上帝，反而藐视和轻看上帝。因此你会看到你很多时候是没有时间的自由来敬拜上帝，你也没有精力的自由来敬拜上帝，甚至在你物质上你也没有自由来敬拜神。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给的自由当中很快就失去了那种与上帝相交的美好，变成了一种的任意妄为，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敬拜上帝的时候，随着自己的性子来过信仰生活，就失去那种自由。自由总是可贵的，但是却没有人把这种自由当作可贵。你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个人的敬拜当中和公共崇拜当中，他们是没有自由的生活，没有自由的敬拜上帝，他的个人生活跟公共生活是没有时间留给上帝的。其实这个人是没有自由，他是被某一种事物所捆绑，或者你没有精力来敬拜神，因为你的精力都用在上帝之外的事上，或者上帝永远是在你的次序之外，或者在永远的排序的最后，所以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敬拜神，最好的精力都已经消耗在了与上帝之外的事情上。就连我们礼拜的日子往往都没有自由，其实说一句实话，很少有人能够在礼拜当中自由的敬拜神。我并不是说你来到这里你就在自由中敬拜上帝，我也不是说你没有来你就绝对没有自由，当然没有来肯定是没有自由的事情了。可能你来到教会依然是没有自由，因为你没有瞻仰上帝的意愿，你没有喜乐的心到上帝的祭坛的那里，你没有对上帝任何的渴慕，因此这个礼拜依然是没有自由性的。所以你会看到神赐给人自由，人享受自由的时间是非常短非常短，很快就会消失掉。而且在礼拜当中很多人是根本没有自由的敬拜上帝，这种自由就是没有事物影响你，没有事物捆绑你，没有事物阻挡你的心思和意念，你可以专注的思想上帝的荣美，被上帝的荣耀所征服所吸引。所以人常常在捆绑当中不能够自拔， 人向往在自由中敬拜上帝，可是人现实里面却很多时候在捆绑当中不能自拔的处境当中，不得不得与其敬拜神。所以自由和捆绑成了一个基督徒很难以摆脱的张力。虽然我们已经获得自由，魔鬼不能够再统治我们，罪也不能做我们的王，这个世界再也不能把我们生命给夺走，在神的那个关系当中已经与他复合，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享受那种自由，依然是自由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其实五章的结束是多么一个美好的结束，国中太平40年，他们有了平安，有了自由，他们偶像被除去，仇敌也被赶除殆尽，他们可以长久活在这种自由当中。可是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由的敬拜神，每个人都希望享受与上帝的同在，与他的相交，每个人都希望到上帝的殿中可以感受瞻仰上帝时那种被上帝荣耀所充满的时刻。可是这样的时刻在生命中出现的时刻简直太少，少得可怜。六章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很快又做了恶事，神又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这句话会反复的出现，这句话很简单，但这句话我想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上帝的，但是这句话总是在颠覆我们的头脑。我们一直认为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幸福的地方，那个地方有自由，有快乐，有满足，没有缺乏。神总是带我们去到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那里，他总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安慰，提供一些拥抱，提供一些的盼望。可是这里发现不是啊，神让他的百姓遇见了最糟糕的人，遭遇了最糟糕的事，而这件事反而出于上帝。是神兴起仇敌，是让神让这些仇敌对他们带来了这些压制，他们就失去了自由幸福，他们反而苦不堪言。因此你遭遇最糟糕的人或事，有一种可能是上帝管教的标记，或者是上帝审判的标记，或者你也常常抱怨人生真的很糟啊。但是不一定每一件很糟糕的事都是上帝护理的奥秘。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在诗篇里告诉我们，很糟糕的人，很糟糕的事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或者这一段时间你的人生变得糟得不行，可能是上帝对你管教的标记，是对你审判的标记。你说我一定要找到到底是上帝护理的奥秘还是上帝管教的因素，这个并不重要，你并不能洞察背后出于哪一种原因，但是总有一种的方法提醒我们，就是最糟糕的人和糟的事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益处。不过在以色列救赎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一贯的原则，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遇到最糟糕的人，最糟糕的群体，最糟糕的国家，给他们带来最糟糕的攻击和审判，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想我们生活中很多糟糕的人和糟糕的事，混乱的家庭生活，多数是源于我们没有敬畏上帝。你可以回顾以色列救赎的历史，你可以甚至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一直到旧约，甚至到新约再看，以色列人皆都是如此。他们一旦不敬畏上帝，他们一切都变得很糟，而这个很糟不是偶然，是上帝对他们重重的管教，对他们重重的审判，是对他们的击打。因此你不能说神总是给你最好的啊，当然福音是最好的，他的儿子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生活的确很多时候糟糕的不得了，遇见了最糟糕的老板，最糟糕的员工，最糟糕的同事，不一定 啊，不一定是上帝护理的奥秘，有可能是上帝对你和我严严的管教，可能是上帝对我们严厉的那个审判，不得不这样来反省我们现在所遭的一切事。第二节，米甸人压碎以色列人，以色列因米甸人就在山洞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我们看到他们多么惨啊！有意思的是，六章的一到六节是整个士师记最独特的一段描述，就是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没有任何一个循环像这一段详细的记载以色列人极其悲惨的这种生活的现状。他们有房子却不能住，他们有家却不能回，他们的产业都没有了，他们在哪里生活？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他们的产业都丢掉了。上帝给每一个的支派，每一个的家庭都分给他们产业，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儿女，有自己的土地，可是现在一切全部都没有了，他们没有守住这些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丢掉了，而且像动物像牲畜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简直太惨了。一旦我们敬拜偶像或者被罪所奴役的时候，我们的产业就会失去，产业就会被攻破。所以如果你守不住你的家，那你的妻子就会背逆与你对抗，你的孩子也会以他的罪来抵挡你，你整个的家不是兴旺的，而是衰落的。所以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产业全部都丢掉了，不能保证自己生命安全，不能保证自己妻子孩子自己的土地都不能够保证，反而要到那些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他们所拥有的产业这个时间几乎不再属于他们，他们要躲避要逃跑啊，好像鸟好像动物要迁徙一样。米甸人到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来，他们一来他们就需要逃跑，他们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他们需要去挖穴挖洞才能保证他们生存的机会啊，这个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很多基督徒啊过得很苦啊，其实每个人都过得很苦，这些苦到底怎么来的？我们总是说上帝总有美意，但是我们很难深刻的反思到我们的苦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敬畏上帝敬拜偶像所带来的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分享，我最近苦得不得了，我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家我苦啊，为什么苦？我的工作也很苦，为什么苦？其实你根本没有分析最后苦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什么？因为对上帝的不顺服所带来的。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救赎历史，只要不顺服他们一定不幸福，只要他们不顺服他们的产业都会失去的，他们的产业被践踏被夺走，他们没有生存的机会。我们说很多人生活苦不堪言，基督徒不是吗？基督徒已经被基督所救赎，我们是有美好盼望的人，可是我们生活当下的状态往往没有任何的幸福感可言，我们也是哀哼度日，不断的去叹息自己的人生真的很惨啊。我们为什么不奇怪不反思，神给的是应许的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以色列生活的地方没有奶没有蜜，反而极其的穷乏，这是极大的反差。基督徒有时候好像人格会分裂，不断的自己对话，神不是爱我，神不是给我自由，神不是让我有个喜乐，怎么我那么苦啊生活。不过他还能自我安慰自己，感谢主神的熬炼我，他却没有想到很多时候的这个原因是源于对上帝话语的不顺服， 不按上帝的法则去生活的时候，人有的时候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或者就会像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生活，像动物，像牲畜一样，不能够自由，不能够稳定的生活。这种苦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品尝过，或者现在都在品尝，对婚姻生不如死，对配偶生不如死，对孩子还是生不如死，对工作又爱又恨，啊，苦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有人可能会说，传道，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工作呀，你不知道工作到底有多苦啊。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新教之后的清教徒，他们在工作的领域当中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苦和抱怨，他们反而把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赋予了神圣性，和今天完全不一样。那么第三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亚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你看，谁把他们交给别人七年了？然后这七年里，每一年到丰收的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亚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我们要知道米甸、亚玛利亚人的这个来源哈，他们这个血统不太怎么样，他们的族系不是怎么很庞大，现在却成了上帝手中的工具来审判以色列人，对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留下粮食，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啊！所以你看最细致的描述他们的悲惨。这种悲惨有什么？他们断粮，因为毁坏他们土产嘛，他们失去了衣服和食物的来源，就是把羊也给他们掳走，这个羊能给他们提供衣服的还有他们食物的需求，而且牛也给他掳走，牛在当时做什么？耕种的工具。后来驴也没有了，驴是交通的工具。这个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而且这些人来的时候，圣经描述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神这次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审判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是经济层面的审判。在申命记28章特别提到，一旦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他们在经济方面会受到上帝的制裁，这叫圣约的咒诅。你马上就说，我的贫穷有可能是上帝的制裁，也有可能但是好像跟中国有一种属灵的这种错误的认识不太一样中国就会认为受苦那是荣耀上帝的事情，受苦是基督徒荣耀，这种属灵认知观绝对不符合圣经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种的没有得到收成，他们所播种的到丰收季节结果不属于他们，种的多收的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在经济层面受到咒诅，因为敬拜偶像远离上帝，他们在经济的层面上就有一个很显著的管教和上帝审判的记号。申命记28章38节到43节那里写道，你带到前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养儿女，却不算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土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升高，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落，低而又低。我们看到这段描述，放在这段经文当中，正是上帝对他们圣约的咒诅和经济方面的制裁。他们这种的贫乏不是因为懒惰导致，他们也殷勤的播种， 希望有所收获，他们需要糊口，他们应该是殷勤的。但是这里的贫乏、居无定所、失去产业，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和管教。那你会不会说，我观察到教会里面穷人比较多呀？啊，当然这个穷人怎么判断，又是另一件问题。啊，圣经讲的穷人是什么？没有家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叫穷人。啊，你根本不是穷人。那很奇怪的，教会很多基督徒见面就谈我没钱，我很穷，还要跟传道人说，传道人你救助救助我们嘛。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一个资格称自己是圣经中的穷人。真正的穷人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各位，我们有哪一个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呢？好像没有吧。啊，应该很少这样的人。圣经所定的穷人和我们所定的不一样，但是在第六章一开头这个描述足以使我们看到贫穷所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他们的管教和审判。虽然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穷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就是穷人很多的，但你说教会也有富人，这个不能否认啊，教会是有富人的。那么中国教会这种认为穷人多到底是自己造成的，还是上帝让我们就如此贫穷？我想这个很值得去用圣经去考量这件事情。不过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贫穷本质》，这本书的作者是由诺贝尔奖得主所写的，他是讲到关于经济类的一本书。他们用了5年时间到5大洲10几个国家去调查，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贫穷的地方。他用了一个词叫贫穷陷阱，他们就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导致穷人越来越穷，不能够翻身。他们就给了一系列指导，希望给慈善家或者给一些国家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指导，希望能够让穷人可以脱贫，可以能够成功的完成这种脱贫的计划。但是这本书唯一的一点没有提到说贫穷还有一种原因所导致，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宗教性的问题，就是没有敬畏上帝所带来的贫穷和缺乏。首先我要澄清，我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教导者，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贫穷是你不敬畏神所导致的，我也不会告诉你说你敬畏神一定会富足，我没有这样教导，我也没有让你去喊着说要砍断贫穷的咒诅就从此富足了，我也没有这样告诉你。但是你要看到有一点是敬拜偶像离弃上帝就带来了战争和欺压，战争和欺压就会带来一种经济上的困乏，他们在播种和收成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生活落在极大的贫苦当中。所以不能把所有的贫苦都视为这叫为上帝受苦，不能把所有的贫穷都认为那是属灵的高度，这个在中国教会是很难剔除这一点的。很多人认为 你贫穷那是荣耀上帝啊，啊，以贫穷为荣。但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啊，反而是以财富为荣的一段历史。那段历史什么时候有的？是宗教改革后期，因为改教家对工作的肯定，对财富的肯定，他们认为上帝不是叫人贫穷，上帝是叫人拥有很多的财富和产业，财富本身根本不是邪恶，拥有财富反而是一种的价值，是一种荣耀的象征。人在世上是财富加增，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清教徒的群体，他们对工作观、对财富观的看法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如果说我们以贫穷为荣，这个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吧，不太符合圣经。而且教会如果有人经商，有人做生意的话，常常还会受到一些藐视，你不要挣太多钱，要好好敬畏上帝啊，提醒没有错，但提醒的这个方法论有可能不太正确。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人对金钱有了正确的看法，那些经商工作的人，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他们有了好的形象，他们担当了更多的责任，挣钱的时候不再自卑，反而认为我经商工作是为了履行天职荣耀造物主。所以因此来说，今天或者你也很贫穷，但是你不能以贫穷为荣，你不能以贫穷的这种现状来藐视其他的有钱人啊。所以中国就会一直摆脱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你越是贫穷就会被高举，越是贫穷会成为别人很多崇拜的对象，这点绝对不是圣经的观念啊。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很多都是穷人吧，基督徒应该正确的看待工作，正确的去积累财富，像履行天职。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有很多有钱人，他的有钱也不一定符合基督教的伦理，他的挣钱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他挣钱可能是不择手段，他的挣钱没有实践任何基督教伦理，他不过是一个挣钱的工具，他并不是在履行天职。后来加尔文提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被清教徒所延伸，就是他说基督徒有个身份是管家，一切都不属于自己，人不过是替上帝管理、保管、使用、分配这些财物。人增加财富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荣耀上帝。他们认为增加财富是具有神圣的意义，增加的财富越多，责任越大，义务就越大，所牺牲的就要越多。而这个管家的这个观念在清教徒群体里面深入他们的整个的工作观，他们就永不止息的赚钱，因为他们知道管家要一直讨主人的喜悦，管家要按照主人的法则挣钱，管家需要按主人的方式来分配自己的财富，他和那个疯狂的挣钱满足自己消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因只为了挣钱，他希望有一天可以不挣钱了，可以养老，可以退休嘛？上班的人希望55可以内退，60可以退休，然后可以全国旅游，甚至可以全世界去旅游。当然清教徒不一样。有位清教徒的企业家，他叫雅各，他的朋友劝他说：“你现在可以退休了，你不用再挣钱了。”你可以就是安乐了，但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活着就要去挣钱。我不是告诉你挣钱的秘诀，我是要告诉你说，有些贫穷是圣灵的制裁，有些贫穷可能是基督徒懒惰所带来的。我也不得不否认，基督徒的懒惰有的时候是多于非基督徒的。基督徒常说我们要知足，对生活的现状需要知足，但是这个知足不应该成为这工作当中的懒惰和借口。所以你现在懒惰，你现在不去努力的来充实装备自己，到老的时候你会很苦，你会一无所有。很多的贫穷是因为错解经文带来的，错误的应用带来，懒惰带来的。后来清教徒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语说，你看这个人知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就看他的产业，就看他产业。因此来说，在这儿经文当中，这种贫穷是受的咒诅，但你不要把所有的贫穷都视为生物的咒诅。有些贫穷往往是基督徒错解经文应用所带来的， 我们也会说不要忧愁，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对吧？这告诉你要感恩，要感恩，对现在要感谢。但是很多基督徒好了，不用努力，就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宗教改革中的清教徒那儿历史不一样啊，他们把工作神圣化，他们把财富加一个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自己视为管家，他们竭力的工作，竭力的讨主人喜悦，他们在工作当中按主人的指令去工作，他们也把财富进行管家的这种的身份进行合理的分配，要讨主人的喜悦。所以他们那个时间拥有很多的企业家，清教徒很多人不是穷人，他们往往是富人。所以我又看到一篇文章，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就描述了他到教会几年，他接触的教会的会众，他就说教会的很多人70%-80%人都是穷人，甚至达到90%。这个非基督徒他很懂得历史，然后他就分析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穷人那么多，他就分析了历史，他又谈到宗教改革，他就看到宗教改革的清教徒绝非像今天一样，因为今天基督徒挣钱工作依然是为了自己，不挣钱为了自己，挣钱还是为了自己，没有建立那一种管家的身份，这种神学的观念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上帝。所以贫穷所导致不是没有原因的，可能说感谢主啊，我这个礼拜我要拼命开始挣钱啊，挣钱是需要方法的。在现在被翻译过来中文书籍有很多优秀的基督教工作伦理观的书，他虽然他没有以信仰的词汇表现，但他一直在传递基督教工作的伦理精神。其中有一本书是世界上伟大的这个传销员他又讲到这个羊皮匠，而这个传销员不是用技巧，而是用非常优秀的工作伦理精神成为伟大的传销人，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很多基督徒就祷告吧我们就靠主，主给你机会必然翻身但是你会看到后面一句还有很有意思的话哈，到了第14节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吧。哎，这一章和很多的篇幅都不太一样，我们说等神做工吧，神跟我们基甸说你去，我让你去所以不要等着上帝让你可以报复所以我想说的表达的是，贫穷有一种可能是上帝圣约的咒诅和制裁导致你苦得不得了，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错误的解决，还有一种原因上帝的护理你的人生就没有让你富足，因为你就适合过比较贫苦的日子。但是不得不否认，好多的贫苦，好多的贫苦在教会里面是由解经所带来的。第6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后面又说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你发现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又和其他篇幅又不一样我想说6、7、8这三章圣经有很多的描述和其他的循环事事那个拯救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他们悲惨的细致的描述，这一轮新的循环绝无仅有，而且在这里没有马上差遣士师，而差遣先知，这也是独特的事情。而且所有的士师里面和上帝直接对话的士师也只有一位，这位士师是基甸所以这几章圣经这个循环真的很有趣。那神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赐下士师呢，而先赐下一位先知呢？我们其实要知道以色列人实在是熬不住了，山穷水尽，神就差遣一位先知来回应他们的呼求。 啊，人的刚硬度啊，人的刚硬度啊，千万不要进行低估呀，人非常刚硬，不被打得鼻青脸肿，不被打得奄奄一息，是不会向上帝呼求的，不会的啊。很多基督徒说我现在已经很苦了啊，苦也没有向上帝求嘛，我已经很累了，累也没有把重担卸在基督那里享受安息嘛，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水深火热，我全教会没有我惨，我最惨的一个，你理解不了我，但是也没有向上帝呼求，还是自己自导自演。人的刚硬绝对不可以低估的，但是呢，你如果说到刚硬的话，他马上说你不理解我，上帝也不懂我，啊，上帝不懂我，不是的，你仔细看这些事实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很刚硬，极其穷乏，山穷水尽，真的是黔驴技穷，没有任何的方法了，这个时间开始呼求神。神给他们如此的这个困苦啊，不是为了虐待他们，而是让他们到神面前，这种对他们的管教和压制是给他们的恩典，是希望他们回头的。你千万不要把神想成冷酷无情的老板或者上司，只有命令，只有处罚，不是的，神的管教这个审判和对他们的刑罚里面都充满了怜悯，让他们到神那里去。但是如果人不向神悔改的话，这个苦不会结束的，不会结束。我们看到打拳击的要把对手打得起不来，裁判要喊一二三，认输了才算呢，认输才算。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输啊，认为还可以翻身，不在上帝面前祈求，也不会向上帝有任何的回应啊。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呼求的时候，神给的回应，但那个回应与前四个循环相比的话，有点差别，没有马上向你誓师，而是差派一位先知对他们讲道啊，对他们讲道，告诉他们神给他们的恩典，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又把迦南人赶出去，把牛奶隐秘之力赐给他们，但是又告诉他们你们因为敬拜偶像带来了后果，为什么会如此悲惨，因为不听从我的话，不听神的话就那么悲惨。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以色列最希望神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的解救呢，就是差派一位士师，但是神没有，而是派先知来，而先知所讲的话是让以色列人想起神总是良善的，神总是怜悯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他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的生活的那一种的状态，一切都失去了。如果没有先知的解说，他们可能会像基甸一样，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神不顾我们了，不搭救我们，抛弃我们了。你知道受苦的时候最需要是听到，你不听到，人堕落了理性就会胡思乱想，不断的去猜测啊，不断的自己编造各样的理由，不断的用自己的理论来调味自己的生活。所以讲到就是告诉我们生活为什么那么惨，今天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么贫穷呢，有一种原因是圣约的制裁，还有一种原因是上帝护理的奥秘，你就适合过一生比较简朴的生活，或者有种贫穷是你懒惰所导致的。哎，所以回家不要老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穷，以后见面不要老是说没钱太穷了，尤其不要跟传道人讲啊，好像传道人能给你指点迷津一样啊。如果我能指点迷津，我可能已经下海经商了。昨天我在想啊，如果隔到我现在，我可能经商更好啊。人很多时候不太了解，不太了解为什么需要听到， 听到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堕落理性的混乱的头脑。而这个先知出现就是告诉他们，您不要去猜测神是怎样的，神是拯救你们赐你们土地的神，神也告诉你们要敬畏他，但是你们不肯，所以极其的穷乏，没有自由，被欺压，因此他们在那个应许之地失去了美好的生活，失去产业，服侍于上帝离弃，而他们离弃了上帝，神要管教他们，他们的罪才是最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呼求之后神要派先知？有一个原因，不知你有没有观察到，以色列人只要受苦一定呼求，呼求之后神就会去拯救，他们的呼求是非常的肤浅，而且他们的悔改，他们的悔改是一种肤浅的世俗的短暂的悔改。跟着后书七章十节说，因为倚着神的意思忧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呼求不等于悔改，世俗的那种的忧愁不代表转向上帝。你到后面会看到上帝亲自指出这一点来，就告诉以色列，不要求我，去求巴利吧，那是谁非常生气，你们求巴利，不要求我。为什么让你求巴利呢？神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呼求我不是要向我悔改，你们呼求我是为了要解决现在的困苦，不是恨恶罪的本身，不是想回到上帝面前，而是想回到从前的那种安逸的生活。因此来说，我们很多的呼求啊，或者懊悔啊，是针对于罪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对罪的恨恶，也不是希望快点与上帝的关系复合，而是希望我的呼求，我的悔改达到上帝面前，上帝把我从这个低谷带到那个高山上去，把我从黑暗带到光明中去，但是自身对罪没有恨恶过，也没有期待神，我要与你和好，我可以自由的敬拜你，没有这个期待，那种呼求和短暂的肤浅的表面的悔改，就是圣经所责备的。派先知要告诉他们，你们要为你们罪而悔改，因为你不肯听从我的话。你知道吗？短暂的呼求和悔改关注的全部都是自己，我怎么受伤，我的生活被毁了，哎呀，我现在心都破碎了。但是圣经真正的悔改是因着上帝的缘故，他认为上帝的恩典被他践踏，他认为上帝的救恩被他以廉价的方式卖掉，他认为自己藐视上帝的恩典，他要向上帝悔改，才会生发真正的悔改。而去的悔改是我好苦，主啊你救我吧，但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是依照神的意思忧伤，他想到与上帝的关系已经破裂，他想到很久没有来到上帝面前，他想到很久没有在上帝那里与他有亲近的交流，所以他悔改，所以他懊悔，他呼求，这两者完全不同。所以神派先知就要告诉他们本质的问题，是因为不肯听从神，应该向神悔改，而不是为了解决困苦而悔改。今天很多的人到教会就非常的不太地道啊，因为他到教会的目的无非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其实他没有看到他眼前所有的问题，因为自己的罪，对上帝的远离，他并没有因为向上帝悔改恨恶罪，在这个层面当中深深的向上帝 祈求，向罪痛恨，他并没有。到了十一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坐在雅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坛那里打麦子，为防备米甸人。基甸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砍者，就是砍的意思。他名字的意思和他所做的是一致的。到六章快结束，你会看到他把巴利的那个虚假的偶像的献祭的祭坛把它给毁了，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在这里极其相配。耶和华的使者向米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在这个文脉的发展，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悔改在这里没有被记载，而且六章结尾他们还继续敬拜巴利，他们而且还要把那个拆毁巴利祭坛的人要把他处死。先知讲完他们悔改了吗？没有悔改，继续的敬拜巴利，继续的敬拜偶像，还要与敬拜上帝的那个基甸为敌，还要把他给治死。以色列人没有悔改，虽然没有悔改，但是在十一节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开始计划对他们的拯救。好像在新约告诉我们，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不是因为我们悔改才救我们，我们悔改是因为上帝已经动工，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圣灵在心中营做感动和引导的工作。所以上帝永远不会因为我们悔改来救我们，而是因为他已经做过我们才会悔改。这个真理在旧约新约都是不变的。所以耶稣已经为罪人受死，圣灵在心中已经做工，我们在悔改的想法和言语出现之前，圣灵在心中已经做了孕育的工作，我们才会悔改嘛。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怜悯总是高过罪人。罪人没想着要悔改，上帝先拯救他们，恩典总是先于一切嘛。神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我不知道你如何评价基甸这个人。基甸有些怀疑，有些胆小，而且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基甸非常伪善啊，非常伪善啊。这个事实很有趣，从非常一个很微小的家族，然后升到了至高，然后又从至高之处掉落下来啊，这个人生好像很精彩，精彩人生一定大起大落。但是呢，最后的他那个精彩不是一个光明的，而是一个从很高的位置掉到一个虚伪的状态当中。神为什么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呢？那基甸到底是不是很有能力很有勇气呢？其实后面告诉我们，基甸他的信心是微小的，是微小的。他对上帝的回答有一点点愤怒，还有一点点藐视，还有一点点尖锐的态度。他说：主啊，耶和华呀，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他那样的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说丢弃我们，叫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米甸不是要知道他们受苦的原因，他回答里面有一点点不满，有一点点的藐视，他还认为我们今天遭遇糟糕的事，认为上帝离开他们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结论，一旦生活糟糕就认为上帝离开离弃不管不顾了。可是应该求的是受苦所带来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到了后面你会看到神说， 你靠你的能力去从迷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吗？谁没有回答基甸的问题，反而刚刚说你去把以色列人从迷甸手里拯救出来。我们很多时候要等候神做事，或者等候神兴起别人做事有一种在福音派有一种属灵的观念，等候神做事。但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反差，就是你靠你的能力去把米甸去把以色列从迷甸神救出来，让你现在去，我叫你去，现在我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很多基督徒婚姻上帝什么时候改变我的配偶上帝改变了我得好好爱主哈。所以说你马上去改变了，你马上去改变，不是坐那里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兔子不会每次都撞树上来。当然等候神做事态度很好，但是圣经还有反差，说我让你去，现在你就应该去把他们从仇敌手里救出来。人就是等着嘛，等候。十五节基甸又说，主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以他家族的身份来逃避神给他的呼召。我们家族从经济从群来讲，我们很微小，影响力不足。他有点像摩西一样，但是你发现神一开始说大能的勇士基甸，耶和华与你同在。谁没有看基甸的现在？神是看基甸被神所喂养之后成为大能的勇士有时候基督徒讲出来很多话是消极的我不是积极和消极的那种说话方法，我是说真正的积极的讲话里面包含了恩典，那个消极的讲话里面是没有恩典的。神告诉基甸大能的勇士你夫妻吵架怎么说呢？你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死不悔改。讲这样的话是消极，消极的背后是没有恩典，不认为上帝有一天会改变他，不认为上帝有一天会把这个橄榄枝子再接回来，不相信神有可能会把那个野橄榄再接到这橄榄树上来，所以里面不相信神拯救人的时刻对于配偶就说你一辈子这样没出息，跟你结婚后悔了这个积极的讲话的里面包含了信心，包含了恩典。消极的讲话里面没有恩典，没有信心，对孩子也是完了这一辈子完了，长大只能给别人洗碗了洗碗也很好你到美国能够洗碗也是个好的差事，但是很多基督徒他讲的话里面没有那个信心的积极的话语大家不要把这个我讲的和那个灵派进行对比谁是看基甸被上帝训练之后成为大能的勇士，带着300勇士去征战把仇敌给击败。基甸的信心也是在第六章经过上帝不断对他话语的喂养，他的信心才能够成长成为大能的勇士。但是太多的基督徒他的口里面没有盼望的话语，没有信心等待的话语，讲出来全部都是什么消极的基督徒有这个离婚的想法，其实里面对上帝是没有期待的，对上帝没有期待动不动就离婚结束婚姻，是对上帝没有期待。 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会忽然介入他配偶的人生，不相信上帝能够使懦弱无能的丈夫成为大丈夫，根本不相信。你看基甸的回答里面有一点愤怒，有一点点的尖锐，他的推脱里面他说我的家族微小来逃避。到了后面你会看到二十五节到三到那个不是二十五节哈，到后面的十七节，基甸要献祭，通过献祭要得一个证据，他有点不太确定。结果献祭之后，基甸怎么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必不至于死。”他求了证据，也得到了回应。他知道他面对面见到上帝，他与上帝说话，所以基甸显得比较胆怯，有点胆小，信心非常的不足，但是神却呼召他做大能的勇士。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会看到上帝吩咐基甸说：“你要去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祭坛的偶像。”在征战之前，解救以色列之前，需要做什么事情？先除去偶像。我们也看到基甸带领仆人把巴利的祭坛给拆了，给拆了。基甸意思是砍的意思，他的确把偶像的祭坛给砍掉。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到了三十节，当把偶像的祭坛给砍下之后，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所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邪恶，先知已经讲到他们并没有悔改，按照神的律法，敬拜巴利的要被治死，但是以色列百姓邪恶到一定地步，转过头来去敬拜，转过头来去刑罚敬拜神的人，这个是百姓的恶。崇拜偶像的人反而明目张胆的要把敬拜上帝人处死，这个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你也不要惊讶教会里有不少的人，如果你指出他婚姻真实的现状，他马上会翻脸的，马上翻脸他不断的抱怨自己的配偶，你如果顺着他说是你配偶需要改变，他感觉你很理解他。如果你告诉他你对婚姻的期待已经成了偶像，你用你的配偶来成就人生意义，他马上翻脸，他也说法海不懂爱情，他也会这样来反对你，他就恨恶你所以你知道这个敬拜偶像的人指出他的偶像，他反过头来他更加的讨厌你，更加的恨恶你，更加的恨恶你。一定不要小看人的恶，尤其是教会里的恶很多的牧师们有个共识哈，你说我经历社会多么邪恶，我懂得恶了，还是太幼稚，对人的幽暗认识不够。你在教会里面见识到人的恶，你才知道什么叫恶千万不要低估教会里的人的那种恶是以色列百姓不是吗要把敬畏上帝的人处死你看基督徒很奇怪哈。很多基督徒在自己单位啊、公司、职场上班的时候很听话、很谦卑，知道吗？很听话、很谦卑到教会里面开始乱嚼舌根，你马上不老实的本性出来了为什么知道吗？在外面不敢在教会里面敢，知道吗？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人的恶呀，人的恶它需要环境的，所以看到神的百姓真的是邪恶，把偶像砍掉，他们马上明目张胆要求把他的儿子交出来，我要把他给处死，处死。 神的百姓作恶作到这种地步，他们没有因为偶像被铲除而欢呼，他们反而愤怒，谁拆了我们的偶像，神拆了我们的偶像，神的百姓真是恶，真是恶。所以弟兄姐妹，一定不要低估上帝百姓的邪恶。我说不是 你要防备人，你不要小看自己的恶到底有多恶，人是非常的恶的，人里面的那种伪善和虚假一旦涌出来，会让你惊掉下巴的，你目瞪口呆，神的百姓怎么会那么恶？其实你还没有见到更恶的，在第六章不是见到了吗？因此来说，神的百姓一旦敬拜偶像，被偶像弄瞎眼睛，它里面的恶一旦涌出来，比黑色还要黑，比深渊还要深，可怕至极。基甸按照神的吩咐把偶像铲除这件事情，神是让基甸去做的。有些偶像你不要等着上帝给你铲除，是你自己要铲除偶像。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偶像捆绑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敬拜上帝，而这些问题是需要自己把这些偶像铲除的。这些偶像可能是你自己贪图享受和安逸，在敬拜的事情上任何自由都是没有，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关系，总之很多的偶像需要我们把它辨识出来，然后把它给砍坏，把偶像的祭坛给毁掉，给毁掉。到了36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羊毛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所说的，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如此，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个羊毛法呀，比基甸做的事更为著名。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羊毛法，这个羊毛法今天可行吗？今天可用吗？或者你也可能会批评基甸，有人也可能会模仿基甸，他也外面放上一件衣服啊，有露水啊，没露水，来辨别上帝的旨意，那简直就是笑话。有人找个工作，上帝啊，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给我的呀？你给我一个证明吧，给我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啊，或者是某一种形式来证明。我们也经常这么去做。基甸在这里所做的不是简单的去分辨上帝的旨意，基甸所做的是要瞭望上帝的本质，要瞭望上帝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他掌管一切，给他信心的软弱带来足够性的喂养。而且在这个历史时期，上帝是允许他的百姓这么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比基甸的优势更多了。神的启示完成，所有的启示都在他儿子的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的属性，神的旨意，最丰盛最高的启示都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在救赎历史过程当中，神允许这些方法出现，使得百姓信心从软弱到强壮，从不信到信。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不需要这种方法，我们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仰望耶稣基督，
像福音所说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若怀疑或者不确定或者信心软弱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是仰望耶稣基督，而不是用羊毛法，也不是求一个所谓的证据，也不是求某种方法，而是仰望基督。如果在基督之外，在圣经之外寻求这种方法的话，简直就是一种迷信，或者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与圣言是无关的。所以加尔文尼说，我绝对不会在上帝的圣言之外去寻找上帝。你是否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有一系列的这样的询问，谁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谁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而保罗最后的那个回答都是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谁能够抵挡我们？没有人，因为神不仅把儿子赐给我们，也把万物都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坐在神右边为他祈求。后面说，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因为我的主已经得胜有余。所以我们今天若像基甸一样，信心软弱，信心微小，或者怀疑不确定，或者在一种幽谷，当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仰望那一位受死的耶稣基督。在那里可以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可以看到上帝他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爱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更大的彰显。我们不是今天用羊毛法来坚固信心，而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不变，他的爱是不变的，他的称义是不变的，他对我们的帮助永远都是不变的。在那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一个不仰望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信心是不可能从怀疑到确信，从微小信心到强壮，根本是不可能的。基甸可以那么做，但是你和我不可以，因为基督他是上帝旨意和上帝属性启示最丰盛最完美的那个体现。只有仰望基督，你可以看到上帝全部的旨意，仰望基督你可以看到上帝丰富的属性，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仰望基督的人是没有办法在基督那里获得他任何的帮助。所以今天在最后的结尾，你如何来改变你的信心？是要求一个证据吗？请一个征兆吗？让上帝给你做一个你认为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吗？都不是，而是仰望基督，一切都在那里。保罗也是来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定睛在基督身上，那里有上帝的帮助，有上帝的称义，那里有上帝对我们的爱，那里有上帝对我们永远不改变的应许，都在那个十字架那里。仰望基督的人信心必定是活的，而离弃基督的人信心不断走向死亡的边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基甸的方法用在当下。当你怀疑不确定不明确的时候，要仰望基督，基督也期待他的百姓仰望他。注目基督的时候，一切会发生改变。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